欢迎收听《大人加减法》，
我是廖哥，
我是老茶。
你是否也在想，生活中应该多些什么，少些什么？
陪你一起在中年的加减之间，活出刚刚好的自己。欢迎收听《大人的加减法》，大家好，我是老茶。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还有廖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收纳整理师廖哥。
我们在上一集在聊老老照护的时候，很高兴请到两位专家来跟我们一起谈。那我上次觉得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表象的一个课题，通常其实背后可能都有一个比较复杂，甚至可能需要很多协助的那个部分，特别是在那个身心健康，然后特别是心理健康这个部分。好，所以我想说，我们还是请两位专家这一集也花点时间跟我们就一些案例上来谈一下。那首先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两位专家哦。我们其中邀到的第一位是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刘淑琼教授，他曾经获得了卫福部表彰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儿少保护、老人保护跟身心障碍保护这六个领域里面卓越贡献的子师代奖的第六届的特别贡献奖。我们先请刘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琼。
另一位是台湾社会心理复健协会的滕希华秘书长，他也在这部分深耕多年的一位专业人士，也请秘书长跟他打招呼。
两位主持人好，淑琼老师好，我是希华。
当过妈妈的都知道，就是你满怀期望的生完小孩之后，你觉得终于就是平安的生下他了，然后你会有一段时间突然觉得哇，怎么生完小孩之后你要照顾他，然后几乎没有什么睡眠时间，你的所有人生好像都被切割了，而且一听到婴儿在哭，一听到什么，然后加上假设老公又是属于那种哎呦他怎么在哭，你不是负责照顾他的吗，为什么你让他都这样一直哭，你真的会觉得很焦虑。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生完老大之后，我不知道那是产后忧郁，我只是觉得哇，我花了五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怀孕，然后生下我的孩子，然后这么可爱。
是第一胎吗？
对对，第一胎的时候这么可爱，然后这么肥美，然后
真
的很肥美，就腿裤超胖这样。对，
巨型宝宝，
太可爱了，
胖胖嘟嘟。可是我怎么觉得好低落，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有我自己了，他一直哭。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丈夫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的丈夫如果能体谅你，你的身心状况是很脆弱的，然后需要你的支持，而不是用一种不是啊，你不是都在家，对不对啊？然后为什么他一直哭，你怎么放任他一直哭？
廖哥有哺母乳吗？
我没有，我没有。
没有哺育母乳的妈妈压力又更大。
对，因为我没有奶，然后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没给他喝奶，可是他也是胖胖，不，他还是白白胖胖，
还是很肥美，
很肥美，他是很肥美。只是说我那时候就在想只要我的孩子一哭，我就会反射性的看我的老公，并不是看我小孩，是看我老公，我在看他是不是
会
生气，不是他会不会生气，他会不会又开始怪我，会不会觉得是
你没有照顾好，
对，我没有照顾好。然后那时候我压力非常大，然后我就觉得很低落，我觉得我为什么要生他，就开始有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的改变，我就开始很低落，一直哭，然后甚至是有点不想理这个婴儿这样。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把手掐在婴儿的脖子上。对，然后可是因为他一直哭，我第一个反应是等一下我老公又要来骂我了，然后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才可以让他不要哭。
对，
所以我掐住他，可是我没有发现这件事，
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我只是要让他不要哭，而且我觉得他很吵，我觉得我快要 K 笑了，我觉得我精神，我觉得我被他害到，就是这个都是我可能在很低落的状况，然后甚至是有产后忧郁，我没有发现，我只是觉得他很吵，我觉得他害到我了，所以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掐着我的宝宝了。可是下一秒他哭的，他的脸都涨红了，他哭得更惨的时候，我突然惊醒过来的时候，我整个弹到旁边，然后一直大哭。我觉得我怎么会这样？
就觉得自己更没用。
对，我怎么会这样？我竟然想要，我甚至是想要杀了他。我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后来才去看医生，发现哇，我真的是产后忧郁。对，所以像这个状态，就是你们有遇过类似的吗？
是还蛮常见的哈、就是因为这个一方面是生理上荷尔蒙的影响嘛哈，那另外就是说你在心理上的压力，
对，
像刚刚廖哥讲的非常的传神跟生动哈，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很多的生过小孩的可能都有这样的生命经验哈，但是严重程度可能不一样。那它很大的原因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支持。好，那不管是来自先生的或者有时候更惨的是你坐月子的时候，我那时候是我坐月子的时候我婆婆来帮我坐月子，你知道那个又多一重的压力，好，那其实老人家是来照顾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我不习惯跟他一起生活嘛，那白天老公也不在，好，所以那个整个的同样的情况就是孩子一哭，其实我是立刻就整个
警觉，
整个人是进入备战状态，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情绪很低落，然后我对于照顾这个 baby 尤其是第一胎，
对，
你觉得你没有 很惶恐，没有心，没有 力气、没有那个量能来照顾他，可是又会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
对，
然后那个罪恶感就出来，
因为社会期待女性天生就会做妈妈，
对、
没错，
对，然后是这是为母则强啊，这是天性啊，其实真的没有，
没有，
然后就开始自我检讨自我批评、OK， 那接下来就是晚上睡不好，睡不好，你的睡眠品质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你对于孩子的哭闹生理的需求那个容忍度就下降，
对，
下降之后你又开始批评自己，你知道吗，就是无限的恶性循环、
我最近想从男性的角度也来补充一下当然
唯一的男
性要讲话，我要强调一我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所以我没有当过爸爸，是，但是我刚刚听廖哥在描述这个情节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爸爸也同样无助啊，就是我说连妈妈都不了解的事情、你怎么会觉得说爸爸会了解，好，所以他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里面其实包含的是父母双方他可能都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那当然我觉得妈妈本身因为心理跟生理上因为他才刚经历了生产、那甚至可能非常剧烈的一个荷尔蒙的那个变化，所以他其实我相信他的心理的那个受到影响绝对是大的，但是其实父亲我觉得可能他也会处在一个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那甚至可能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他认为好像妈妈应该会，
对，
所以他很自然的会延续这个想法，我太太应该会把他搞定吧我太太应该比较会吧，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里面两个人是同样的无助的、父亲就是身为爸爸的他也没有比较厉害、那甚至他可能也许他也因为长期的文化的那个影响他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的事，这好像应该是太太的事。
对，对哦，因为就是根据盛行率啦，就有调查或研究哈，男性就是父职爸爸这个角色，他也有产后忧郁，
对，
就是大概 4.8%，
哇，
4.8%， 对、
哎呀。
但如果说这个男性本身以前就有忧郁症的病史，那他太太就是配偶，他伴侣。如果生产之后他自己合并有产后忧郁的会高达25点多，
哇，
所以父职也有产后忧郁，那一般人的话就是以前产后忧郁我们的经验都讲，我自己也当妈妈，我等一下来讲一下我这个学心理健康的人怎么面对我自己的产后的这个生活、就大家对怀孕的想象不是只有生孩子哦，
对，
有些人忧郁情绪孕期就开始，大家以为说哦卸货很高兴，可是她怀孕的过程里面她就开始被期待，为什么、你会被期待生出一个完全完美的小孩，
对，
好，孩子不完美，婴儿不完美，一定没有人怪爸爸，
都说妈妈
哦，你怀孕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你好不要侧着睡，我妈说、你在睡小孩会累到，我跟我妈说、你让我上大学是让我变成一个有知识的人我就跟我说，但是她说有羊水会保护她，就是、你不要定东西，
对、
你不能定东西，有没有像非常多的这个俗语，
禁忌
它就是其实是对孕妇本身的压力就很大、
对，
所以她也很有可能那时候就开始、觉得哎。怀孕好像没那么美好，
对，然后你不能吃什么，你不能
吃，
然后
生
身材的变化，
对，然后之后就是生产很危险哈，对，鬼妈孕房，那魔鬼的细带帮就是这样嘛，就棺材， 所以你度过了那个生育的生产过程的风险之后，天哪，你就被期待变成一个母职的角色。哎，廖哥，你是什么？你刚刚自我介绍说你是一个生活收纳什么？
我是收纳整理的专家，
收纳整理师。好，从这个时候女性不一样了，你开始要整理收纳的不是你的少女
对
生活，你开始要整理收纳的是什么？你变成一个妈妈之后，你不是从配偶而已媳妇而已，你开始被期待你是一个妈妈，然后你面对一个只会哭不会讲话的一个小东西的那个母职的压力就来，所以你收纳不了啊，因为都是新东西，你开始堆东新东西而已， 对不 对,
对，
所以一般产后忧郁情绪大概生产完的三四天通常每个人都会有，因为 不知道怎么样，而且哺乳，你刚刚讲哺乳，
对，我没有，
所以很多妇女团体在推哺乳对女性产妇的压力很大，万一我没有奶或是我不愿意喂奶，
对，
我用配方奶哦，所以有些人就是有那个推认为这个推强迫女性要哺乳这件事情
对
妈妈也是造成产后忧郁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压力，然后再来慢慢就哎忧郁情绪之后再来就会有忧郁症哦，忧郁情绪哦可以 30% 到 80% 的人都会有，很高哎，哎那几天好，你爸爸来了，妈妈来了，娘家妈妈来了，婆婆来了，其他姐妹她来了帮你支持，你可能慢慢会过去，可万一没有或是她来的支持不对，因为她会给你很多的压力，
我知道，因为像婆婆一来就说啊你生查某的啊下一胎生男生的、哦、
谁胎还没有谁胎刚出生就问你下一胎了，
刚把她孵出来
对，或者是万一生出来孩子不那么完美那你的压力可能就我不想问那么完，包括是不是小小小家啦，你看我没有很肥美啊或是好什么性别也好他的这个身心状况也好，然后再来就会有大概 10% 到 20% 的人可能是在4到6周以后甚至到数个月他可能就会 10% 到 20% 很高就会有产后忧郁症，那像我们今天要谈的个案你没有讲他可能就会变成产后精神病，那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他会出现更严重的应该讲对生活已经失去控制权了，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控制我自己吃啊喝啊干嘛，我孕期期间已经失去了部分自我控制权，因为你要为 baby 着想，你可能要担心工作，老板可能不高兴，同事会觉得你是不是要什么产假以前搞不高兴，生完之后你对这个 baby 刚刚讲了他就哭啊，他为什么哭，像我自己生的时候是这样，我其实坐月子很短，但因为我觉得我身体跟牛一样，我是没有信奉那种就是我什么喝冷水啦什么洗冷水我都不管，对，洗隔天又洗头，然后我就看我妈在那边塞头，我还是跟她讲我有念书的，我说我要给你吹干净，我就不管我这个是一个很TK 的人，我就不管他，所以回来我也在批公文，我第四天就批公文
哇，
然后上班那 baby 不睡啊抱着才睡，放下去就洗，
对
对
对, 對
没错、
哦、我就抱着他啊，爸爸又帮不上嘛，我有喂母奶又不是用脚喂奶又不是自己要起来我就抱着后来就跟他哭，我就哭那个你可不可以睡啊妈妈好想睡觉啊不是就哭，那还好我做心理健康的，我就要讲说哦，那我要怎么调试，我要找我的同行要怎么 release， 然后我强迫我的先生他在外商工作我强迫我的先生说我又不是单亲，
对、
孩子有一半是你的，而且工厂在我这里，生孩子的过程我负担 20% 你就出原料而已，
对，
所以我就强迫，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会求助会说出口的人这样度过可是大部分人没有办法，
对，
而且大部分的父亲的角色我刚刚讲他其实也不是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他帮不上忙啊，
对，
他也不会喂奶啊，也不会干嘛，所以就会造成家庭的这种他更没办法收纳整理自己的这种角色的变化那当然嘛很简单，他的这个心理就会有问题了心理有问题之后就会一开始的时候会被大家都不会觉得这为什么这
对
我嘛塞鬼啊、
对
连我妈妈不是婆婆说什么压力妈妈说、我嘛塞鬼啊大家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啦，
对、不觉得这有
什么
对而且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就被忽略了、
yeah. 哇所以其实像你刚刚提到产后忧郁这样子就是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像你们就是像我们这次我们来讨论这个案例也是就是这个社工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这个案家他其实也是一个妈妈然后也是刚生产完可是他很 排斥而且很抗拒、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大多数你们去访视或者是什么会遇到的，会直接盲拒绝，你就觉得没有，或者是挂你电话，你们是不是常常会遇到这种拒绝的状态？
经常啊，第一个就是啊，我就没有事情啊、嗯、
对、
哦、你为什么来，或是家人觉得这个我早上我心不打拢嘛安呢，无啦，哎、啊、就是要都开始哈，他手忙脚乱那那那啦，慢慢来的喝啊，然后他可能会觉得第一个我刚刚讲就是他觉得自己真的觉得自己没问题，不是怕别人知道、嗯嗯，尤其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嘛，产后可能四到六周还在坐月子啊，还在坐月子，什么不会发生？就是你还没有真的过去嘛，就是还在这个恢复期，所以他可能觉得说你是恢复期的问题。这、嗯、第一个，我真的没问题，包括当事人、嗯、或者是当事人的家人。第二个是我可能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你多了一个新成员，你的作息要配合那个 baby，
对，
所以你的问题会被认为应当的。哎，囡仔无困，那就是你爱立马袂使困啊。
对，你要负责，
你要负责，或是你会担忧 baby 的安全。有一些忧郁是这样，有一些新手妈妈，因为我们都没有当过妈妈，她有一种焦虑是她。很担心小孩被他照顾的死掉啊！你看新闻看很多，你看新闻看很多，被子去检查一下会不会闷到口鼻，是不是要侧睡呢？还是就你会有很多的这个忧虑，不是说别人期待你做不好，是你自己就很害怕说。哦，那喂奶会呛到啊，你会不会有？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感，因为你知道吗，他一直哭他不睡，对不对？你就觉得哇塞，他到底哪时候睡，就他睡了完全无声无息，你想说他会不会窒息，他怎么了？
对，他是睡着还是窒息的？就是你会有很多这种担忧，尤其是太特别，你在坐月子的期间身体本身都还在恢复的时候、嗯、有这一些因为照顾 baby 的作息混乱、嗯、不要说影响你的心理，对不对？我们其实上次来上节目有讲到说精神疾病是脑的疾病、哦嗯、那我们怀孕跟生产荷尔蒙产生变化原本就会对你的身心产生一些影响、嗯、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这个，你再堆叠上去因为照顾 baby 的生理作息，我们还没有讲到心理哦，产生影响的时候你就会有焦虑失眠睡眠异常，我们要讲失眠好了、嗯嗯，好像我的时候我婆婆就说，我婆婆就很好说，晚上啊我来帮你照顾，因为你白天可能要上班，你白天可能比较累、嗯、然后我就先把奶挤出来，哎，这样我可能晚上可以多睡一点点，但是那也拍谁啊，咱
对
咱给你妈妈咱就使唤她没关系、嗯、给你的婆婆
那不行，
对，
婆婆人很好，我们就会假装说她是不是也会有觉得说哦，对媳妇有什么，其实没有啦，很多婆婆都很好，像我婆婆就超级棒啦、嗯、齁，你不要这样讲、
欸、很好，对，婆婆在听，
对，但是我们会对我自己有要求嘛、嗯、所以因为这个作息对你的身体再度产生影响，就是生理的部分再度产生影响、嗯、所以你也会合理化自己什么啊，我本来就是精神不好、嗯、我本来就是会睡不饱，因为我要照顾 baby， 你哪里会觉得自己的心理出问题、嗯、所以有这两种状况他会不要你服务、嗯嗯、他会跟你说我过一阵子就好了、
嗯、对、
baby 大一点他就会乖乖睡觉了、嗯我就会知道怎么照顾小孩了，你认为会自然的过去，那有没有人会自然过去？可能有，就是因为有，我们刚刚讲嘛，才会有20%的人会得、嗯、就是因为有那比较脆弱的心理、嗯、脆弱的就会被掩盖过去，说你没有问题。 对，通常这样，所以孕产妇的一开始我们的接触都不是说有问题，我们说我们来关心你一下、嗯、政府，因为现在大家不生小孩啊，这个会生小孩的妈妈真的棒得不得了，
了不起
了，对，很了不起，所以我们想要来关心一下说哎，有没有我们可以帮忙的、哦嗯、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不是说你有问题、嗯、就是我们想要如果邻居的有关心，我刚刚讲邻里很重要，家人很重要，这个进来的时候有人进来其实才是最困难的，反而不是他抗拒、嗯、我刚刚讲前面那些他不是他是自我抗拒的时候，
对，
你没有办法，他拒绝我们我们还比较容易解决、嗯、就是怕的是他没有跨出那一步，他家庭的抗拒、嗯、
对，
我们比较困难，但当他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反而不怕他拒绝，至少我接触到这个家庭、嗯、
对，然后我们社工也有一些专业的技巧、嗯嗯哦、像我们跟这个家庭我们可以理解他不接受、哦嗯、或者他会犹豫 好，所以我们大概会用一般化的原则，就是会像刚刚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示范，就是会分享自己的经验，
好，
或者说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那我觉得当事人听了之后他就会觉得那我不是只有我，或者不是我有问题，那这样对他来讲他就相对的比较愿意去揭露好他现在的状态，那我们就有了第一步。对，
像今天我们要聊的案例里面，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个角色也同样还是蛮重要的，就是那个老公，也就是爸爸。好，那其实在案例里面，我觉得如果假如太太本身妈妈本身她有像刚刚各位提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这的确是一个很直接，然后她也是一个比较难好像马上改善的部分，但是我这边想要点出来一个，就是为男性角色也要做个提醒，就是说其实你是爸爸，你是丈夫，如果你发现了哎，这个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其实你也要有一个足够的一个敏感度，或者至少要有足够的知识。那我们看到那个案例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是，爸爸本身自己也看不出来太太其实已经有状况了。
对啊，
他甚至可能就觉得说，哎，太太这些看似思绪的那个表现，其实好像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正常的这样？
或者说你就是命上好，太傲娇啦，又任性啦，人家别的人家那个隔壁啊、厝边人、上面人生囝都袂安尼，
对，
有可能会这样、啊。
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想要补充的就是说，男生绝对不要觉得说这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刚刚好像都是女生在讲，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男生自己身为丈夫身为父亲也要有意识的看到说，诶，如果假如小孩子本身可能诶，为什么有尿布疹啊，为什么没有就是弄干净啊、或者是看到太太那个已经情绪是有点高涨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就躲起来不理他就好、其实也要去有一个足够的敏感度去改善，或者是找人来协助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我觉得老茶讲的非常好，是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做父母就不是天生就会，
对、
所以都要学习、但是在我们过去的传统社会里面，妈妈会比较早去学习，因为 baby 在她肚子里、她至少有9个月的时间、她都有感，
对，
哎，但是那个提供原料的那个，他可能无感，好，
对，
那所以我觉得双方都要学习，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要了解到说，所有的支持真的有时候哈、抵不过老公的支持，
对，
没错，
因为那个是最关键的，因为那个太太的幸福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我的先生在意、这个是我们共同的 baby， 然后他很关心、有时候是透过关心 baby 让妈妈感到幸福、另外一个是直接对妈妈的体谅、所以那就必须要去了解，我觉得刚刚西华讲的太重要了，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会有忧郁，产后的忧郁、倾向或忧郁症，那另外就是有一部分是那你怎么去观察，
对，
就是我们常说你罩子放亮一点那但你要怎么去观察，那我们通常会从妈妈的角度跟从 baby 的角度、那不管是、先生也好，或者婆婆啦、家人啦，甚至亲友、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做重大儿虐的研究、其实中间有几个个案，不管是儿虐或者是杀子自杀、其实都是产后忧郁，
哇，
但是就像刚刚西华还有廖哥你们都有提到，我们会觉得说啊，这有什么，是谁没有生过啊，都嘛是这样，就忽略了，可是其实他放出来的讯息是很明确的、那这些讯息包括什么，好，我们如果从妈妈的角度来看，那她比方说情绪特别的低落、那低落到她会影响到对 baby 的照顾，
对，
有的是什么，她会忘记喂奶，好，比方说几个钟头要喂一次，她忘记了，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忘了换尿布，那个老茶也提到那尿布疹。
对尿布疹，
其实尿布疹我等一下从 baby 的角度也会提到，那是一个敏感指标。
哦，是。
对，
就照顾不好的，
照顾不好，对，因为老人照顾不好就是褥疮啦。
对，
那小 baby 照顾不好最清楚最明确的一个哈，就是
尿
布疹，
因为他不会说我饿了嘛。
对，
尿布疹你马上就知道他的，
你马上就知道说他没有定期的换这样子。好，那另外就是有的是刚刚其实廖哥有提到，有时候放着给他哭，
嗯，
好，或者跟他一起哭。
对，
好，就
是
一筹莫展。好，这个就是情绪低落。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很孤立，他也 不跟别人去互动，他明明很需要被帮助，嗯，可他就闷着，嗯，他也不讲。那这个里面那包括当然我觉得就是没有替手， 我觉得在那个新生儿的照顾里面特别关键，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不是没有能力照顾他，但是我需要有替手让我喘息。
对，
好，你其实让我好好个睡个两个钟头，
对，
好，都没有人吵我，哎，我又是几杯瓦凉我又 OK 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替手，哎，他真的 就很糟糕了。
没错，
那严重失眠啦，然后还有一个妈妈的角度，刚刚其实廖哥也提到，哦，明明是我盼了老半天，盼了九个月才生下来，可是呢生下来之后我希望把它塞回去，
对
就卸货之后希望把它塞回去，就可能觉得他是来讨债的，
嗯，
好，或是刚刚讲过说觉得对自己很自责，好，我不适任。所以从妈妈的角度我们可以观察这个，那从 baby 的角度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敏感指标是尿布疹，
对，
好，那第二个就是生长曲线。如果他生下来，哎，这体重很瘦小，体重都没有增加，嗯，但有时候我们会误杀中粮，嗯，因为那个廖哥的小孩是很肥美，
嗯，对，
我的小孩是很干瘦干瘦到我带他，
就是不是你养不好，
对，
我带他去看那去打预防针，然后都有一个太太远远的一直看我，嗯，我就想说我没那么出名啊，为什么一直看我呢，嗯，后来他大概忍不住了，他就跑来跟我讲，嗯，他说
你是不是不要告诫，啊，
对，那他还更恶毒，嗯，他说你都把自己吃得胖胖的，
哎，
为什么你的
小孩
这么
瘦，
我天，我双重受伤，
对
呀，
啊，
好，那另外还有就是 baby 很臭，
老 baby
没有洗澡，
哎，他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还有那个奶有没有，他那个兜兜
溢奶，
你没有马上清都臭味，
嗯，
还有他穿不合适的，比方说明明就很热，啊，穿很多，
对，
好，啊，那种多不是那个阿嬷说，嗯，
阿
嬷觉得孩子
会
冷，那另外就是过度的安静，孩子有时候过度安静过度躁动，嗯，好，那很难安抚，其实这些大概都是观察，
是，
好，啊，最后就是你环境上很脏乱啦，很臭啦，堆一大堆东西啦，嗯，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我们去观察的指标，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你一定要问自己说我是不是在否认，我觉得这个节骨眼上家人婆婆啦，哎，老公啊都很容易会否认，就是不想要去相信或接受我的老婆产后忧郁症，
哦，
hey， 那个否认就会让他也拒绝求助，
嗯，
然后也不去体贴
他，这个某种程度就是如果他不是自己就是孕产妇自己照顾 baby，嗯，是有伴侣的，
嗯，
有父母的，这样的话他更容易不去求助，刚刚讲，嗯，因为刚刚一开始廖哥是问说，哎，我们去帮忙他拒绝我们怎么办，我不是想说这个还比较好解决，
好，
是前面他拒绝他有问题，嗯，他所以他不会去 call help，哦，这一件事情，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承认我们家的妈妈是有问题的，哦，就等于我有问题，
对，
是不是我也不负责任，嗯，我的那个伴侣也都不好，
对对对，
还是我这个婆婆很苛刻，嗯，妈妈
对对对
娘家妈妈也不爱，就是说他会典型的反映出一种弦外之音，就是我们这个家的人啊都没有
把他照顾好，
对，
嗯，
没有尽力，没有迎接好一个 baby 来，所以我等于是我们学社工学那个家族治疗，我跟你讲家庭的秘密啦，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有脆弱的地方，我不想要揭露给别人以外，家庭更困难，
对，
因为不是一个人，我等于要揭露，那万一那个人进来，哎，我可能不是只有看到这个产后这个产妇跟 baby 照顾，我可能还会我家会不会有别的问题，
对，
也会被那个要进来的人知道，
对，
所以他那个这个复杂性结构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个产妇本身跟照顾 baby 本身，所以为什么整个家庭更困难就这样。
了解了，就是爸爸自己可能也会觉得说，到时候会不会人家也怪我？
对，
所以算了，
啊，
我们还是就是自己处理就好了。
对，
老茶有没有，我打了这个题外话，老茶有没有发现说，你周边的男性朋友，我有男性朋友这样，因为我们育婴留停，男生也可以请。
对，
好，然后那个曾经有我男性朋友要请育婴留停在家带小孩的时候，都被他周到男性朋友鄙视
调侃，他
调侃、表面上是赞美，哦，你男性之光哦，刚才听不出我这个口气吗？但他觉得说，啊，你为什么要照顾 baby、这个社会觉得是谁的责任？
妈妈
、好不容易一个爸爸要育婴留停，我讲这虽然是题外话，但是我讲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你刚刚讲的，对，你是不是爸爸没有做好，所以你的太太才会因为生产之后有产后忧郁。
哦，的确，所以我觉得真的有点难的是，虽然刚刚我讲说男生好像有多一点自觉，但是他也有他自己要去处理的那个心理上面的那个就自我形象啦，或者他会觉得说，欸，会不会我也有责任啊，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像真的有点困难。像这个例子，这个案例里面好像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一直社工体系都没办法去提供协助，因为他分别都会被得到拒绝嘛，就是妈妈也觉得说你不要管我，爸爸可能也没有那么积极的觉得说这个事情需要人家介入，不过后来好像就是因为爸爸自己身体也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免不了就要让那个别人来帮忙了。那但是这里面好奇问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聊到就是说从产后忧郁症，甚至像这个例子里面，他应该已经是一个因为忧郁症之后造成他的那个身心状态已经恶化，然后比较严重了。那在这样的例子里面，社工体系能够提供的协助会是什么？
就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怀孕之前就已经是有在精神疾病上面曾经有一些病史，或是有在看精神科，不管任何原因，你失眠也可以，焦虑都可以，这样子的朋友呢，这样的女性呢，你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可以同时在精神科门诊以及妇产科门诊，你就问，你就要直接讲，因为怀孕可能跟你服药有关系，如果你本来是精神疾病而且已经有在看医生，但没有在看医生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对，
假如是有在看医生，像我们这个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些精神疾病症状，他其实没有在就医，
没有，
他是因为产后之后恶化，那我们在等一下提到产后恶化我们怎么办，那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自我觉察有病史，那你可以就跟一开始被孕的时候或是刚怀孕，有时候是意外怀孕，你不会有计划型的怀孕的时候，那你就要跟你的精神科医师讨论说，那我有些药可能对我的怀孕期会有影响，对那个胎儿有影响，对你自己有影响，因为可能还在上班嘛，好，所以你就要跟精神科医师讨论，你到妇产科的门诊做产检的时候就应该跟妇产科医师说，哎，我有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曾经也有或者是目前正在看精神科，那么他在做产检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量表，妇产科医师，我们现在产科医师跟家医科医师训练都很好，他就有，而且妇产科医学会甚至帮国健署做了一个产妇或孕产妇忧郁周产期忧郁症的这一些手册跟训练，所以他就会特别的在你怀孕的过程以及帮你接生之后，生产完啊，就算我以前没有病史，我不会去精神科，对不对？我如果没有病史感，我没有病史感，我不觉得我有产后忧郁，但我总是会回去产科门诊复健吧。好，我去检查我这个产后的复原怎么样？
对，
所以到那时候，产科医师你之前他就会关切。那回到像这个个案，他一开始没有就医，怀孕也没有，生产也没有，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产科门诊的时候，产科医师也会，还有儿科医师在带 baby 去的时候，现在的训练里面都会帮忙去筛检评估 是不是有产后忧郁的这种情况、嗯、所以呢你不管怎么样今天家里不管是女性自己本身就妈妈本身还是陪着产妇去门诊的这些家人都应该要就是把你所有的情绪跟 生理跟心理的变化跟你的妇产科医师讲就交给别人、嗯、这个很重要所以当他发现的时候他就会帮你转介你也不用有这个、什么羞羞脸啊不好意思、嗯、妇产科医师跟儿科医师他可能会就进一步会说哦，我觉得我们医院有什么这个我把你 refer 到医院一样去来过、嗯、就一起介入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得到资源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嗯、那第三个不一样其实 我觉得说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故事里面、哦、就因为爸爸 是工人嘛、嗯、他有这个受伤之后去住院 对不对、嗯、这其实就是一个破口我想破口就是因为他更加恶化这个问题了本来在门关起来没有人知道
没错
爸爸虽然觉得不管没有意识到妈妈他这个太太可能有产后忧郁的情况或者是当事人也没有觉得他可能恶化成产后精神病我们刚刚讲嘛、嗯、他已经出现到说这个、可能有妄想啊、嗯、或者是其他或幻听或不好的行为刚刚廖哥不讲说他去掐小孩有的幻听是说他那么哭你让他你就是你赶快让他不要哭他可能有听到幻听
也听到那个声音
对或者是说、嗯、他自己没有饿他也觉得他不会饿啊就是妈妈没有饿他不会 baby 饿的频率跟我们不一样、嗯、他没有意识到他照顾疏忽这件事、嗯、他如果有意识到那就还不用太担心、嗯、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里面所以爸爸长期不在家去工作那他晚上还回来至少会盯一下、嗯啊、不在就一个破口就更加恶化的时候、欸、那个破口的天使就是隔壁邻居、哦、因为他在比较这个个案是在比较乡下嘛其实我蛮喜欢乡下因为乡下的邻里关系真的比较紧密、嗯、跟台北像我叫多台北、嗯、我这个真的邻居见面不相识啦
对
就在乡下的时候他发现说哎，隔壁这阿红哈、嗯，我们都叫阿红，每个人都讲、嗯、当兵也讲阿红，隔壁阿红哈，哎、嗯，无第一段，哎，因太太啊，那安尼暗时安尼乒乓球啊，底下大吼大叫，哎、嗯，我们知道他家里有 newborn baby 嘛，
对、
嗯，你家人老人生病不一定知道，但你生 baby 邻居一定知道，哎，就家里有出去要生囝啊 ，baby 很好、嗯，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哎。打给警察哦，这也怪怪啊、嗯、敲门可能不一定开啊、嗯、
对
就打给警察警察介入之后其实不是第一个发现可能这个妈妈有问题我们苏兄老师讲那个 baby 怪怪啊、哦、检查 baby 有问题那发现妈妈的表达能力不太对
对
她的心理状况不太对的时候我们警察都有受过训练才进一步找心卫中心
找、嗯、
对社工
对
介入其实社工也不是第一步我们刚刚讲社工其实进来都已经没有就是已经是前面已经 suffering 遭受非常多的这个苦难了、嗯嗯、那进来之后才会有被拒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掌握一部分的这个资讯了、
嗯、对那就像刚刚、老茶讲的社会安全网
对、嗯、
它其实就是一个网一方面是哎，如果我们生活中碰到了一些困难、哦、那万一掉下来有一个网兜住、
哦、
这是第一个意义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它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服务资源、哦、它会对连接在一起、嗯、所以网的意义在这里、嗯、那就像刚刚西华讲的那在这个个案里面进到了我们的心理卫生中心之后那心卫中心就会去了解、哦、了解这个家庭到底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所以他接着呢就把我们社区精神病人照护优化计划带进来、嗯、然后呢因为他在那个、夫妻之间也有亲密关系暴力的问题嘛、嗯、然后也把我们的家暴防治中心带进来哦、那另外他因为刚刚讲过他是 工地的工人、啊嗯啊、因为受伤了经济上就有困难
对
那我们就去结合一些民间我们的民间真的是名利无穷、嗯哦、我们有一些慈善的基金会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急难救助、嗯、对然后就把这个资源也 带进来
还有社区保姆系统
对社区保姆系统、
哦、专长
很重要
对那还有一个是很重要也是大家都没有想到是我们这个社区的保全
哦，
对， 因为他这个保全呢，他因为他有责任嘛，就社区的安宁，然后就发现到这一家呢经常会吵架啦，孩子骂骂号啦、哦、然后这个太太又怪怪的，
或邻居常常抗议太吵，
对， 对，所以这个保全就会变成我们社工一个很重要的合作对象，
对，又是监视器
哎，我们说是这个、哎、来帮我们看顾一下、嗯、
对，
如果这个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他就跟我们社工联络，好，那我们社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哦、来介入。那另外我们现在政府也有一个对于高负荷照顾者的支持、嗯、好，像我们刚刚前一集讲到的老老照顾、嗯、好，那这个老老照顾还不只是、哎、这个老夫老妻哦，也有可能是老爸妈跟老孩子、嗯、好，我们叫八十六十家庭、
啊、是，
对不
对，
对，其实现在还有180家庭，
哇，
对不对，因为高龄化，
对、
哦、像我妈就100岁了，那我姐姐，我那个大姐她也比较大一点，她80岁，我每次看她去照顾我妈妈就觉得真的是老老照顾、
嗯、
那另外呢还有手足之间的老老照顾、嗯、好，所以像这些其实哎都是高负荷，那尤其是我们刚刚讲不只是年纪老，如果还有一些身心的议题、啊、像失智、嗯啊、那失智也可能带来暴力等等的，
对，
那这都是高负荷的照顾、啊、过去 也发生过长照悲歌啦、嗯啊、也发生过这个杀子自杀、嗯啊、等等的，所以我们社工很厉害，就他也把这个高负荷照顾家庭的这个资源带进来，好，所以换句话讲这个资源本来都在、
嗯、
但是当这个家庭他没有浮上台面被我们看见的时候、嗯、资源都是无用武之地，
是，
对，
但是他一旦透过通报进来之后，我们的社工会做评估，好，会建立关系了解他的问题跟需求，然后我们知道资源在哪里，然后把它串起来、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启动了我们对这个家庭的帮助。
嗯，
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跟一般民众或者是本身是有精神科病史或者是正在治疗精神疾病的朋友、哦、透过节目我们其实也分享一下，就是每个县市政府都有家庭教育中心
啊，是，
那这个卫生局本身也有对孕产妇的这个支持计划、嗯、如果我们在快要生产的时候不一定要等生产，要先准备，我们有焦虑有担心，特别是本身刚刚讲的可能是身心障碍者或者他已经是在正在有精神科病史的这一些朋友们，就可以提早预约，就是你什么时候是预产期、嗯、那你或者是提早学习说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 baby 卸货之后、嗯、可能会有的压力，因为压力你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当他来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知道说我到底这个反应是可以等待还是不能等待、嗯、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因为你去参加的课程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能会面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爱丁堡的这个产后忧郁症量表十个、
哦、
那自我就他就问你啊，你如果出现这个一周里面这些行为情况睡眠的问题其他的情绪的问题持续出现你就不行、嗯、所以有时候可能对我们的帮助是在你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比较容易不会自责说哦你先去家庭教育中心先去卫生局的这个咨询的专线里面提早了解，或者还有一个生产之前的最后一次产检问门诊的护理师说哎，如果我生产完碰到什么情况、嗯、就表示我真的不太对了、
嗯、
好，这个其实都是可以先预防啦，先预防这样就会降低我们一开始前面讲的这个家庭里面如果去求助是不是代表我家庭里面有问
题
这件事、嗯、就降低家庭有秘密或家庭羞耻感这件事蛮重要。那第二个就是社福系统里面对一些比如说精神障碍者，像如果这个个案他如果最后变很严重甚至是变成可能是精神病或思觉失调症这样的话，除了医疗上的支持以外，其实社区育儿系统的支持它都可以优先提供服务、嗯、不管是baby 可能在这个家庭里面要短期的安置，比如说爸爸他生病没办法、嗯、妈妈又急需要急性的医疗介入的时候、嗯、那又没有其他家人可以照顾，那社区支持系统就由国家来 暂时的去替代，短暂的安置也不错，还是就把这个 baby、嗯、像这个 baby 才五六个月就真的是不好理解跟照顾的时候、
嗯、而且是其实风险蛮高的，
很大很 baby
对,
对，所以就可以有社区的照顾或保姆系统的照顾介入，不管是安置还是保姆到家里来，
对，
还是白天带去给保姆照顾、嗯、
日间
对
日托，
好、嗯、我们都有日托或是短期的机构的二十四小时的、嗯、这样也比较不会加速这个 baby 的问题，本来只是照顾疏忽后来变成儿保案，
是
就是虐待啊或者是其他更不好的后果、哦、这个其实很重要。
对，说到这个我就想我前面提到 我 产后忧郁，然后照顾孩子很辛苦对不对，后来我认真就是看完医生之后，我回来跟我先生说我没有办法照顾好小孩，但是我工作很强就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让很会照顾孩子的，就是每一个专长都、嗯、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长，我的专长是收纳整理，那保姆的专长是照顾孩子，不然这样就是我们把孩子给保姆照顾、嗯、然后让我去工作，我有成就感我可能会好一点，即便是我的薪水要负担保姆费用我觉得也 OK、嗯、然后他就觉得好吧那就姑且一试，因为他本来觉得女生就是那你就不要去工作，你就是负责照顾孩子，可是我已经这样子了，所以我的提议是我们让他给孩就是让孩子给保姆顾，保姆很强嘛、哦、真的很厉害，你知道保姆我
也有专
攻，我一定要讲我小孩不是一直哭吗，我都 没辙，结果保姆用一个一个毛巾，软软的毛巾，然后卷卷卷卷卷成一个麻花卷，轻轻的放在这个孩子的脖子附近，然后小朋友这样捏着那个袋子、
嗯、就有安全感
就睡着了，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保姆跟我说像是脐带在他的旁边，
是，
然后你就觉得
像在妈妈肚子里一样，
专业的就是
不一样，有专攻，
对
啊，对啊，
整个哭的要死，然后妈妈这么忧郁，然后结果一到她手上，哎，安静的睡着了。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像你们说的，这个社区的保姆系统，或是一切的这个安全网，都可以帮助大家。嗯、
对，我要加码哈、嗯，刚刚廖哥讲的是，我去工作，然后我有成就感，我有收入，然后你请专业的保姆来带。嗯、那我要加码，就是说，那太太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他也不是自己愿意嘛、嗯、哪怕他不是出去工作，我觉得都应该在能力范围许可的，
也不是说家庭主妇就不需要保姆啦，
就是说还要去工作，
我们做家事也是有代价，家收纳很辛苦、欸、老公回来乱丢东西，家怎么乱丢东西，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的男人啊、嗯、先生也都会觉得说啊你都在处理 啊你就在家里啊，
你
什么时候
没有赚钱啊，
我赚钱这么辛苦啊，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哎呦这能嫁啊，我妈妈谁都是这样过来
这么娇气，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太太来讲真的那压力就像刚刚聊的压力，
这个加码太好了，
对对，所以我觉得即使好没有去工作、嗯、好他有这样的需求，那要过渡一下好、嗯、他这个需求是有正当性的、嗯、
对，没错，
像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啊，他本来就是没有工作、嗯、所以先生在外面赚钱又是个工人嘛，本来就是劳工阶级的所得就跟精英阶级就不一样、嗯、或中产阶级以上不一样，那这样的家庭的妇女就更被期待扮演好一个家庭主妇的
角色，他们的亲密关系暴力的冲突也因为是这样，
你厝拢顾袂好，你哪里也顾袂好，我趁钱这样艰苦、哦，对，就是这样，他就、嗯、就被期待。像我生小孩的第一件事，因为现在女人生小孩绝对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跟这个家里面满足一个当父母的期待，
没错。
现在女人生小孩是为了国家安全、欸，哎，
为什么？
现在少子女化、
啊、
都没有小孩了，国家以后就自然灭亡了，就是没有小孩。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不管你是不是家庭主妇，你不管是什么，嗯、就是母职这个是很需要整体社会跟家人一起来、嗯、来支持啊，好像我生小孩的第一要件，我跟我先生说，我生孩子的第一个前提呢，就是我要当职业妇女、嗯、我想说我念书念到硕士，国家花这么多钱让我念书、嗯、好，不能只有对家庭有贡献、
啊、真的
对社会有贡献，
那个家庭贡献也很重要，
对，不能只有对家庭有贡献，
对，
所以
把产值很高的人放在家里很可惜
我们有自我实现啦，好，就女性的自我实现其实长期被压抑、嗯、那当了妈妈之后更是啦、嗯、所以 还是要讲一句俗话，就是一个家哈，妈妈幸福，全家才幸福。
哦，对对对，
妈妈健康，全家才健康。
对对 对, 对, 对，我其实要讲是让女人有选择啦。
对
对，因为我其实有蛮多学生读到硕士，他就是说我在孩子三岁之前，我就是要当全职妈妈。哎，那我觉得这个完全尊重，就我们。就不会去告诉他这是教育投资浪费啦，哈、嗯、啊就没菜啦，
他没有被逼着、
哎、你出来就跟不上啦。但我觉得有选择、嗯、这件事情对女人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好，刚刚的讨论很热烈哦，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就是在于就是生小孩照顾小孩，然后其实妈妈她是需要很多的协助、嗯、那也因为她的那个产后的身心状况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恢复，那爸爸在这个部分其实要多一点关心跟多一点注意。那当然如果说假如真的需要有帮助的那个系统进来的话，其实社会安全网其实都已经提供各个方面可以给我们一些支持。我想其实再次强调，就是要大家有一个意识，就是现在你不用就是自己单打独斗自己撑着，其实有很多的人可以来帮忙你，可以来接住你的。好，那今天进到那个节目最后的那个加减法时间，廖哥，你今天要给大人加法还是减法？
我是希望给妈妈们就是减法，就是说不一定是一定要把这所有传统或者是社会给我们的所有妈妈应该要做的，因为没有人一开始就学会当妈妈，所以我觉得可以减少一些压力，减少一些这些负担，或者是说社会给你的原本的一个加诸在你身上的标签，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去除这个标签，也许你可以想一想，对，我是一个妈妈，但是我也是重新开始学会当妈妈，所以等于是我们希望大家好好的看看我们，然后也希望自己可以对自己宽容一点。
嗯, 嗯，
好，我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减法，我希望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所有人都好，可以减掉一些对自己需要帮助的那种羞耻感、嗯、因为刚刚其实提到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自己需要别人帮助好像有点丢脸，好，那但是可以把这一个不必要的这个丢脸的感觉给减掉、
嗯、
如果真的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就勇敢的说出来，那其实大家都很愿意帮助你。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又到这边告一段落了，下一集还是要继续收听大人的加减法，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